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比较长，我们有三段，我们下边请我们大家一起诵读第一段，耶利米书23章16到32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被藐视我们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完整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径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尽自预言。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避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吗？
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
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明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引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遇着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
第二段申命记18章20到22节，我们请姐妹诵读神的话语。
若有先知善敢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自取。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业，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第三段是马太福音7章15到20节，让我们弟兄诵读主的话语。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蓟篱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 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今天有我们宋牧师来给我们证道。宋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我们现在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又来分享神的话语啊。大家看到我这个题目，可能会有点好奇，说为什么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我想大多数人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们礼拜天来教会，我们一起敬拜，然后听到，然后周间你们或许还有小组聚会啊，甚至有些弟兄姐妹还会参加祷告会。但是你们在生活中间大部分的时间，你们有机会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我相信有不少弟兄姐妹都会去上网，平时都会去上网去听各种各样的信息或者讲道，甚至是教导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的一种大家的共同的做法。我不去过多的评论说是不是大家听了太多，或者说听了太杂，我没有这样的评论。那我只想我自己的盼望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啊。每当你们听到这些教导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们要去分辨，你们要去思考，因为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教导里面是我称之为叫鱼龙混杂啊，甚至有些人的教导完全是偏差的，甚至有些人的教导是他有一部分看似是对的，有一部分是完全是错误的。不知不觉你就吸收了很多的这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做法啊。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来思考这样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如何去分辨那些真正出于神出于圣灵对你所说的话。我们如何分辨哪些话语是真正是神的话语啊，那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的讲到的经文，可能我会把它放在重点放在耶利米书的这段经文啊。那刚才大家已经读过耶利米书的这段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的第23章啊。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请可以翻开在23章这里啊。那我要分享的经文是从16节到32节啊。当然呢，耶利米书的这个整个这一段关于耶利米讲到假先知的信息呢，其实是从第九节开始。那第九节其实他一直到第十五节，他是对以色列当时的先知，包括以色列北国和以色列犹大南国的这些假先知的一个谴责。好，那大家要稍微要去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我们知道耶利米这样的一个先知，他是生活在什么样一个年代呢？这个年代呢，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北国已经灭亡了啊。那个时候只有犹大南国存在。那当耶利米第一次接受上帝呼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啊，可能有的人不太清楚先知在做什么。先知不是只是预言未来发生的事情，先知是代表上帝去讲从上帝而来的话语，这样的人叫先知。耶利米在第一次领受上帝的呼召出来做先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国王叫做约西亚王啊。约西亚王他在那个时代，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宗教改革，也就是他们在发现了上帝的律法书之后，他们愿意带领以色列百姓犹太百姓悔改回转，然后拆掉各种各样拜偶像的一些祭坛啊，然后他们要彻底的想要把百姓拉回到这个信仰的正轨上。但是这样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样一个信仰的改革是非常短暂的。约西亚王死了以后，然后到了他的儿子约亚敬和约亚金，然后甚至到耶利米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一个国王叫西底家。 百姓又完全恢复了原先的做法啊。那耶利米这个时代就恰恰是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时代，而我们所分享的这段信息23章16到32节，很多的学者认为它的背景就是应该在西底家王，就是犹大南国的西底家王的那个时代。大家可能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读过，比如说读过历代志，读过列王记啊，读过以色列人的历史，你会知道西底家王是怎么回事。西底家王是犹大南国最后一个国王啊，他在位总共11年。那这11年呢，是整个的或者以色列整个的国家或者犹大南国的最后的11年。也就是11年，他到最后的第11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领军队到耶路撒冷来，把整个的这个地方全部毁掉了。从此犹太人就不再有自己的国家了。但是呢，在耶利米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西底家王这个时候呢，好像还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虽然在之前的，就是在西底家之前的一个国王叫约雅金，已经是被巴比伦王去把他掳到了巴比伦，甚至把耶和华殿里的一些宝物都掳走了。可是当时的犹大百姓，他们有一种非常盲目乐观的一种情绪，他们认为说这个就是上帝已经处罚过我们了。你上帝不是说你不永远怀怒吗？你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你不永远怀怒吗？这个事情已经惩罚过我们了，但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是在这样大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有些犹太的百姓他们甚至期待说啊，我们很快的那些之前被掳的那些人都会回来的，甚至我们耶和华殿里面的那些宝物，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也会还给我们的。他们想说这件事很快就会发生。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先知耶利米却从上帝那里得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因为他看见犹大百姓他们始终还在他们拜偶像的罪里面没有回转，所以他就对他们发预言说，他们说你们继续这样下去，有一天上帝是要完全的把你这个国家毁灭掉，然后你们全部都要被被掳，然后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不复存在。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当时是非常不合时宜的，就会有很多的人出来就是攻击耶利米，说你简直是个卖国贼，你怎么能咒诅我们的国家呢？甚至在那个到后来，就是当那个巴比伦大军包围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利米甚至是跟百姓说你们不要就跟巴比伦王打了，你们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灭亡，你们去投降吧。说这个时候就是以色列百姓就更受不了了，说你这个先知怎么能够这样，你让我们做那个叛徒吗？让我们你是叛徒，你是卖国贼，你让我们投降吗？但是这就是先知耶利米他从上帝那边所领受的信息，犹大的百姓因着你们的拜偶像，你们必须要承担那个最后国破家亡被掳的那个结局，因为那是上帝对你们的刑罚。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那就出现了一批人，我刚刚提到的都出来讲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啊。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首先可以看到这样出现了这一批的假先知。那这一批假先知他们当然是讲的很好的信息，跟犹太百姓说，哎呀，不要害怕了，不用那个惊慌了，这个事情很快会过去了，国家一定会平安的，然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会恢复常态的，大家不用担心的。那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些假先知他们所讲的这些信息的一些特点。那首先第一点呢，这些假先知呢，他们是给人一种虚假的盼望。大家如果来读这个耶利米书第23章这个第16节这里啊。好，我们来读23章第16节。好，第16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虚空这个字啊，又可以翻译作叫做虚假的盼望，也就是他给人一种虚假的盼望。如果有些弟兄姐妹比较熟悉耶利米书，你会发现说耶利米书里面常常耶利米会谴责那些先知说一句话，就是这些先知常常的跟那些犹太百姓说， 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这是真的，他们常常这么说，平安了。然后耶利米说，其实没有平安。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虚假的一个盼望。大家记不记得在之前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列王记下第22章记载了一个以色列北国的一个王叫亚哈。这亚哈有一天他要带兵出去打仗，那打仗之前呢，他就说是那要不然我就叫先知来预言一下，说我们这个打仗的结果怎么样。然后他请了400个先知，这400个先知都异口同声的跟亚哈说，没问题的，必然得胜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可是当时却有另外一个先知，是真正是上帝的先知，叫米该亚，说不是这么回事，你这次出去打仗不仅仅你自己的性命要丢掉，而且一定会输得很惨。其实在当时的这就是这样的一种氛围，有很多的这种假先知出来给别人带来的是一种虚假的盼望，说没有问题的，一定很好的，你一定蒙耶和华祝福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哎，这样的信息不是很好吗？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要常常给人祝福吗？但是这里你看到没有，在经文里面他说，他对哪一些人说这些事情呢？他是那些藐视神的人，第17节大家如果去读这个圣经，他说是对那些藐视神的人和那些有顽梗之心的人。我们给的是应该给他们盼望，是吗？我们应该给他们正面的话，我们应该积极的鼓励他们，我们应该用温和的话去告诉这些人吗？还是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现实？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的顽梗，你们的不顺服，上帝的刑罚要临到你们，因着你们的不继续的在犯罪的道路上继续走上去，有一天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你们。我们是不是要把真正的出于神的这种警告和劝诫告诉他们？我们还是继续跟他们讲柔和的话，继续告诉他们说，没有问题的，你会很好的，会过去的，都一切都很好的，不用担心了，一定会好的。这就是当时假先知所做的事情。那我想我们我曾经看过一篇见证啊，我想要去找到这个见证的这个出处，但是我花了很多心思没有找到，但是我很早以前看过一个见证。啊，有一个旅行布道的人，就是他到各个地方，就是因为以前在大概在19世纪那个18、19世纪，已经在欧美有很大的这种复兴运动啊，在这复兴运动中间，就有一批这样的一种旅行布道的人啊，就到各个地方去旅行布道啊。那有一个布道家呢，他就是在一个地方讲道，讲完道之后呢，有一个老年人来请他说：“哎呀，这个牧师你讲的太好了。”你能不能到我们的村子里面去讲一篇道？我们村子地方很远啊，就是都没有人来过跟我们讲道，你能不能过去讲道？啊，然后当这个牧师就想说，好啊，那当然有人如果愿意听到我去讲道很好啊，他就自己祷告，然后就预备好就去那个村子讲道。好，结果到那天晚上呢，这个老人就把他们村子里面的人都召集来了啊，大家都在那里听道。然后这个牧师那天晚上讲到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就是创世纪里面有一段，就是上帝对索多玛、厄莫拉的审判，对不对？然后这个牧师在讲道里面就直接讲说，你看上帝要审判索多玛，因为索多玛的罪恶极大，上帝要审判他，而且最后上帝降火把整个索多玛毁掉。牧师讲完道了，然后他发现在座的人的表情很奇特，所有的人都好像非常的生气，就盯着他看。然后大家对峙了一会儿，然后这个牧师也是有点 很不知所措，说我怎么回事，我讲错话了吗？然后这个老年人就上来跟这个牧师说，他说牧师啊，你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啊，我们这个村子的名字就叫索多玛。一个真正领受上帝话语的人，他是会按照神的话语忠心的去传讲该传讲的信息。那个村子的人，他们需要听悔改的信息啊，可能不是因为他们的村子的名字叫索多玛，而是他们这群人，他们是要听悔改的信息，他们要听福音。 好，这是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假先知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很喜欢讲这些虚假的盼望给别人，告诉你说，哎，没事了，都好了，都能过去了，却没有让人真正去面对他们信仰里面该面对的问题。那第二个假先知的特点呢，这里说他是谬讲神的意象，这个是如果大家来读第25节到26节啊。第25节第26节这里说，他说，我已经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啊，说假预言的先知是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啊。那什么叫做谬讲神的意象呢啊，当时的情况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啊，就是因为这些假先知他们或许会有一些经历啊，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他们说啊，我哪一天我看到一个异象，我做了一个异梦，或者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我们在信仰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样的经历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呢？还是说当你还没有确定这样的经历是出于神的时候，你就已经把它解释成是出于神，而且去告诉别人说这就是上帝对你所说的话？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这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在以前在那个我们在这个之前啊，不是对不起，应该不是之前啊，就在耶利米时代的时候，先知呢就有这样的一种先知啊。那他们胆敢去预言一些事情，他们说这是我的感动，这是我从上帝领受的。那但是呢，他们却所说的，他们却是出于圣经这里说他是出于本心的诡诈。耶利米书第28章记载了一个假先知叫做哈拿尼亚，这个哈拿尼亚就当时这个耶利米预言说，你们这些百姓一定会被你们要负巴比伦王的恶，也就是你们会被巴比伦王抓去，然后掳去，然后你们要受巴比伦王的奴役。然后耶利米就做了一个恶啊，就是以前我们知道以前那种耕地的时候，在牛和牲畜是那个头上要放一个那个东西，就是拉那个拉犁的那个东西叫恶。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恶，然后他说就是用这个恶来表达说，你们有一天一定要受巴比伦王的奴役。可是这个假先知哈拿尼亚居然跳出来说，他说了一段话，他的意思是说，他说我也从上帝那里得到话了，上帝感动我了，一定会把这个恶折断的，然后你们2年之内，你们所有的过去被这个巴比伦王掳走的人全部都要回来的。那这样一个假先知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当年7月份他就死了，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第28章那里有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要思考，就是说我们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信息啊，可能听到的一些讲论讲到的人或者分享的人都信誓旦旦地告诉你说啊，我这个人得了上帝的异象了，我是得了那个什么异梦，我曾经做过一个异梦，我梦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这就是上帝所对我所说的话。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去分辨，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过，有一个布道，不能说是算是一个布道家吧，我也不能称他为布道家啊。我跟大家分享过这样一个人，就是他在美国非常有影响的一个叫做 Copeland 啊，这样一个人啊。那他在电视上做很大的布道大会啊。那他在2020年刚就是刚这个新冠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他就预言过，他说上帝会用他神圣的气把这个新冠的病毒很快的吹走，然后那个让这个新冠的病毒是永世不能翻身，他讲的非常的肯定，但在电视上那个视频我都看到了啊。那这样的预言，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是什么？是完全是一个假预言，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这个时代，我们确实是要非常小心去分辨啊。他们是出于他们自己本心的诡诈， 以至于他们去解释他们所有的感动，他们所有的意象异梦，他们并不是非常确定的是从神来的，但是他们却认为那是从神来的，而且信誓旦旦的去跟别人去宣讲。那第三个特征的就是这些假先知他们互相偷窃话语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我们下面的这段经文第30节，30节他说，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啊，什么叫偷窃言语啊？啊，这里讲的偷窃言语，他不是说，比如说一个神的先知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个信息，然后这个信息刚好和另外一个神的仆人所领受的信息是相同的或者相似的啊，这个叫偷窃言语，这不是这个意思啊。或者说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讲道的人，我说心里面很阿闷，说哇，你讲的对，我真的心里面很阿闷，你是上帝出于上帝的话语，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指到在当时的先知的一种现象，就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领受从神而来的话语了，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作为先知，他们要发预言，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做这个牧师或者做传道人，我们要站在讲台上，我们要准备讲道，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上网去查资料，我们去这里凑一点，那里凑，拼出一篇讲道来，然后就可以讲了。在上帝的眼中，上帝认为就是你是偷窃邻舍的话语。每一个神的先知，或者每一个说我要站在这里是要讲上帝话语的人，你都应该是直接从神那里去领受的，而不应该是拼拼凑凑的把别人所讲过的东西拿过来然后去讲，然后说哎，这是神的话语。当然或许你讲的道理都对，但是那不是你从上帝所领受的。所以这是假先知的第三个特点啊。那所以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会问这个问题，说那假先知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他们为什么明明没有领受上帝的话语，或者明明他搞不清楚那是不是上帝的话语，他们为什么要去讲呢？那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其实也是反复的去告诉我们说，这些假先知他们所说的话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内心，预言是出于本心的诡诈。上帝责备他们说，第23章21节说，他并没有差遣这些假先知，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为什么敢去说这些话呢？在提摩太前书6章5节啊，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可以去看一下啊，保罗讲到了那个在新约时代的一群假先知。他说这群假先知呢，其实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也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要明明没有领受上帝的话语，明明他自己做了那个梦，可是他并不明白那个梦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可是他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从神而来的，而且说的那么的确凿。啊，为什么他要去拼拼凑凑去讲一篇道，然后告诉大家说这就是从上帝，我从上帝领受来的道。有些假先知的他内在的动机就是他为了以敬虔做得力的门路，也就是他为了这个用所谓的预言，所谓的这个讲道是让他们能够赚取实际的这个利益。我刚刚讲到的美国的那位所谓的布道家啊，我之前跟大家提过这个人，以前在讲道里面提过这个人。他是非常富有的，他的财产是超过8亿美金的，而且他自己有一架私人的专机。当记者采访他说，为什么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不是应该生活有一个，他并没有说清贫，但是起码你生活是一种要一种很合宜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你还可以养一架飞机呢？他说我有了飞机，我就可以到各个那个就美国各地去自由去传道啊。啊，他讲得非常的冠冕堂皇。然后他在电视上啊，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是 COVID 啊，已经是新冠已经爆发了，很多人已经失去工作了，可是他仍然在电视屏幕上去呼吁他的那些跟随者说啊，你们要赶紧捐钱进来啊，啊，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你们要支持我的事工啊。而且他甚至说，你们只要有人能够，我在讲道的时候，你手贴着这个电视屏幕，你如果得了新冠，你就能得医治。 这样的一个人，他完全是用这些所谓的预言，所谓的他说是从神领受的，最终是为了让他自己得好处。那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分辨这些假先知呢？或者说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不见得说这个人他一定是假先知，但是也有可能他所讲的某一部分你需要去分辨。我在前不久有一位 国内的姐妹，她给我发了一段音频啊，她发了之后就非常的紧张，我能够感觉她心里面的那种紧张，甚至有种惧怕。为什么呢？因为这段音频呢，前面就是她在讲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末世的信息啊，她在前面讲了一大段说啊，这个我们已经到末后的世代了，然后已经进入七年大灾了，然后耶稣马上要来了。好，我们听到前面这个信息好像跟圣经的教导没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他到信息的后面一段了，然后他开始讲了。他说，你们知道吗？今天这个发生的俄乌战争就是一个征兆。因为这个泽伦斯基呢，他就是那个敌基督。你看他已经出现了。啊，他还给你分析了一番，他说这个俄罗斯的普京不可能是敌基督。啊，因为他那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反对者。泽伦斯基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敌基督呢？他说他只要这一次他打赢了那个俄罗斯，泽伦斯基就一下就变成了欧洲的英雄。啊，他又是一个欧洲人，他又有犹太背景，他正合乎敌基督。啊，敌基督已经出现了，你要赶紧预备好自己。他这样的信息让那个姐妹非常的害怕。他想说，哇，这个我们已经到末后的时代了，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当然我跟弟兄姐妹去分享说，关于末世，关于敌基督，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的一种教导。但是我在听他的整个音频里面，我会发现说，他前面一段基本上还是扣着圣经，基本上看似是合乎圣经，可是到后面他所发的这个预言，你就可以看出来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有一个思考力，学习有一个分辨力。这是我在很多次讲到跟弟兄姐妹反复的强调说，今天这个时代弟兄姐妹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一定要好好的去分辨。好，那我们要来看啊，我们今天如何去分辨啊。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讲到说我们所接触，平时你不光接触教会的讲坛，不光接触小组的讨论，你还接触很多各种各样的媒体对你的影响啊，每个人的微信一打开，可能每天会推送给你很多种各种各样的文章，然后打开 YouTube 也是这样的视频那样的视频，你想要查一个主题，在网上可以查到各种各样的讲员所讲的信息。我们如何去分辨啊？我想呢，我们在分辨的有一个前提啊，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当然有的人说啊，我要好好去把圣经很熟悉，然后我还要去上神学院，我要对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还有这个各种教义我都很熟悉，那这样的话我就很容易去分辨了。这样的说法本身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都对整个教义整个各种各样的理论都非常熟悉了，我们才可以去分辨。其实弟兄姐妹，你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可以分辨这些假先知的是什么？就是你我心里面的圣灵。圣灵会引导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他会告诉你，他会感动你，他会提醒你说这个东西不对。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信息到底错在哪里，但是你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不对，因为圣灵会在你里面提醒你。这是我们去分辨的一个前提。如果今天你弟兄姐妹说，你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工作，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感动，那我要为你祷告。你真的要好好的去体会，在你里面的上帝所赐给你的圣灵，他是可以教你如何去分辨出这些假先知、假信息的。那第二点，这个分辨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教会，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在分辨，因为我一个人分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说，哎呀，我这个我好像觉得似是而非，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把握。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是不是出于我自己主观的认识，我主观的感动。 但是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同感于一灵，我们可以同样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可以同样去为一个讲员，为一个信息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共同的分别。我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以前，我以前有，我相信在有些场合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大家知不知道以前在91年、92年的时候，台湾曾经流行过一个95预言。啊，就是他的预言就是说，那个时候共产党要在95年攻打台湾。啊，然后他用的很不幸的，他就是用的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耶利米书。那耶利米书有一段信息，他说是从北边有一个什么要攻打啊，然后这个预言他就是直接把耶利米书里面的东西挑出来，然后他说你看这个大陆就在台湾的北边，然后他到时候要来攻打，然后这个预言的人他就讲的信誓旦旦，他说这是从上帝领受来的信息和预言啊，引用了一段又一段的圣经啊，发了这么一个预言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件事情的，你都知道那个事情当时对教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不少台湾教会的弟兄姐妹居然把那边的房产卖掉，把事业关掉，然后逃出台湾。有来加拿大、北美的，也有到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说他们逃出真的是不为过。我认识的一个就是在加拿大的一个弟兄，他在台湾的生意是非常好的，他是做牙医的。就他自己本身是牙医，然后他还开了一个这个类似于像一个 business， 非常好。可是他那次听了这个预言，他就是真的把那个全部关掉，然后他自己跑到加拿大来，然后他发现说这边他完全不能做牙医，他从头开始，非常非常的苦闷。这样的一个预言，我听到这个见证，就是在那个教会里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的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教会的主要的成员都是台湾的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就受到这个预言的影响很大，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跑来问说会不会有这事儿，会不会这是真的啊？那这群弟兄姐妹他们就一起祷告，一直祷告，反复思考，不断的再回到圣经里面去思考什么是先知，什么是预言，旧约的先知和今天新约时代的特点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预言，就是各个主题他们做各方面的探讨，而且一起的祷告和思考。然后他们在92年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跟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这是个假预言，你们不要去听。所以我们有教会，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我们有一群同感于一灵的人，只要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好，这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来分辨假先知，分辨假信息的我们一个前提。那具体我们如何分辨呢？我们在分辨中间要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大家可能说，哎，我听上去的这个讲的东西好像也是好像都挺合理的，那我怎么会知道说他这个讲的到底对还是错呢？有的时候他也不是那种异端邪说啊，对不对？不是那种好像敛人钱财或者骗人去做各种各样做生意啊和传销啊，好像不太像这种性质啊。我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很作恶什么作奸犯科的事情，我没法判断的，那怎么判断？啊，有的人说我要拿圣经来判断，一看着好像圣经原则上也没有太多的抵触，我怎么去判断这件事情？我刚刚今天跟大家一直在刚才读的几段圣经里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语，它一定会带着能力，它一定会带来生命改变的果效。出于神的话语，出于上帝的信息，它一定有这样的能力，它可以带来生命改变的果效。啊，有的人说，很多人卖假药的人说，我这个卖假药，我又不害人。我不过去用淀粉当做药片卖给你，吃了又不会让你害受损失。但是大家知道那个是假药，对不对？今天所有的很多的假信息也是这样，它好像讲的是没有无关痛痒的事情，好像讲的是跟我们的教义甚至跟我们圣经里面我们认为的我们所掌握的真理并不违背，但是实际上他所讲的这些信息这些话语不是从神而来的，他没有从神而来的给他的能力，他没有改变生命的能力。 我们在耶利米书这个第23章刚才的这段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28节到29节。28节的下半节，他说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29节，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呢？上帝的话语是蛮有能力的，上帝的话语是可以带来生命的果效的，它不是像糠秕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它是像麦子一样是可以供养人的，它像火可以烧灭一切的一切败坏，可以发出审判，它像大锤可以打碎那些顽梗的内心的。上帝的话语是一定会带来这种话语的果效的。好，我们在读刚才读的另外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五到二十节，他说你怎么去分辨假先知呢？他告诉你说你要看果子啊。我们以前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果子第一个想到的说，哦，我们要看这个假先知他的外表，这个人的品德是不是很高尚，哦，他是不是看上去很敬虔，这当然是一个角度，但是这个果子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它叫果效。就是你今天你看这个假先知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所说的这些话语，他是不是能够带来实际生命的果效。我告诉大家，95年的那个预言的那个台湾的那个，我不知道，我还是应该称他为传道人，他在别人面前是非常谦卑的，一副温文尔雅谦卑顺从的样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他发出这个九五预言的时候，他到各个教会去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他的时候都觉得蛮可信的，因为这个人你看就是很谦卑啊，生活也是很普通，然后呢大家说话也是很温文尔雅的。你光看外表，你光看他这个人本身，你没有办法去分辨他所讲的是不是出于神。出于神的最终是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果效。那生命记第18章刚才大家读过的经文21节到22节，这里讲的更加的清楚，他告诉你说出于上帝的，出于耶和华的话语最终一定会应验的，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我是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来学习啊。当然可能有些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在很认真的在操练自己怎么样去明白圣灵的感动和带领，也在教会里面去和弟兄姐妹共同的学习，我们一起同感一灵的祷告，我们如何在上帝的话语的根基上能够更加的扎实啊。我很盼望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能够去警惕啊，因为这今天这个时代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太多了啊，你们真的要带着一个分辨的心，而不是说简单的听了然后就完全全盘的接受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样一个传道人啊，我以前也是会上他的 YouTube 或者视频去 听他讲道啊。虽然说我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某些的神学观念，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对这个传道人是认可的，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信息还是讲到的生命成长的信息，还是基本上合乎圣经的。但是有一次当我还是很有兴趣的打开这个传道人的一个视频，我听到他前面讲的十分钟的话的时候，我呆住了。因为他去了某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啊，他在那里讲到，那个视频刚好是讲到他在那个教会里面开特会，他去讲到，他竟然在十分钟里面他用了一段话去恭维那个教会的那些牧师，恭维那个教会的那些领导的团队，说哎呀你们多好，你们多敬虔呐！我以后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来到你们教会聚会的。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不是滋味。我想说，如果你真是一个上帝的仆人，你不应该这样去恭维别人，你应该诚实的从上帝那里去领受上帝给你什么样的话语，你就要讲给这个教会的人听，你不是站在那里去恭维那些人。我是听到说那些教会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那些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可是他竟然站在那里 或许是那个教会的那些那么大的一个教会来邀请他讲道，他可能觉得说，哇，我好像非常的受宠若惊，好像这些人很抬举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分辨，可能一些你认为你很尊敬的传道人，你可能很信赖的传道人，他每次你听他讲道的时候，你仍然要带着一个分辨的心去分辨。他可能在某一刻他软弱，或者他为某一个罪所胜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地放弃了他作为上帝的先知、上帝的神的仆人的这样一个位置，他会在上帝的真理上妥协。包括我所讲的，弟兄姐妹也要分辨。耶稣在路加福音有一句非常，第六章有一句非常，弟兄姐妹可能都很熟的一句话。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耶稣跟门徒说了一句话，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有祸了。这两方面的。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我站在这里，大家都全部都是正面的对我的意见，我确实有祸，因为我可能会在这里面我完全忘乎所以，我以为说我不需要再改变。但是这一句话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那些传假虚假信息的人。当他们的信息里面一直跟别人讲说，哎呀，你很好啊，你很棒啊，你没有问题啊，哎呀，都很平安啊，都很好啊，都是上帝的祝福，都一切都平顺。你要小心这个所谓的先知或者这个人所讲的话。好，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要更加的谨慎，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分辨力。当然也借着这样的话语提醒我们自己也要更加的谨慎。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可以在某个场合去教导或者是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也求神保守我们啊，让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寻求，从神那里去领受，从他那里的话语，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从神而来的话语，它真的就是像我们所讲的那个溪边的那个，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的泉源，可以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滋润，生命的一个成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主，你让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到新约，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是更大的，因为今天是个信息的时代，弟兄姐妹都从各种各样的途径听到一些教导、一些讲道、一些分享。主，我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追求，我们很愿意在真理上、在信仰上更加的好像长进，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好像更认识神。但是求主给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不仅仅是要有热心，我们不仅仅是有追求上帝话语和真理的心，让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分辨。主，特别是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假先知，这是耶稣自己预言的，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出来，求你让我们心里面更加的警醒。主，也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反复的思想，以至于在我们平时的信仰生活中间，我们可以遵循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去活出你让我们活出的美好的样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